手中的圣经，或者是我们的程序单，是在哥林多前书的13章。几个礼拜前，牧师已经讲过了第一前半段，今天要讲下半段来结束。哥林多前书的13章，我们一起齐心的来念，一共有13节。很好记哦，13章有13节，这个是很特别的一章，是以世界的文化的水平，也是个很美的一篇的像诗篇的题材。我们一起来念一次，我们一起来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，并天使的话语，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明的罗，想的薄一般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、各样的知识，并且有全备的信，叫我能够移山，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益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爱是永不止息，先知讲道之能，终必归于无有；说方言之能，终必停止；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，先知所讲的也有限。等那完全的来到，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。我做孩子的时候，话语像孩子，心思像孩子，意念像孩子。既成了人，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。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。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，到那时就全知道，如同主知道我一样。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。好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，愿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来蒙你悦纳，愿你的话语能够清清楚楚的被传扬开，能够明明白白的被每一个听到你话语的人能够来接受，因为神就是爱，爱你的人你就与他同在，爱你的人你就要赐福于他，爱你的人必知道如何的去爱其他的人，爱你神，神所赐给我们周围的人，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就求主你今天你在这里得着你应当得到的荣耀，愿荣耀归给你，愿平安喜乐归给你所爱的人。我们这样子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圣经是，有人说圣经是，不仅是说福音是个救恩，圣经是一个爱的故事，就是神爱人的故事。神为了爱人，把他的最宝贵的最独生的爱子赐给我们，让所有相信他的人能够进入到神的爱的当中。那哥林多前书是13章，是最美的一个爱的诗篇，以文学的角度是无话可说。那可是呢，这个诗篇这边所讲的呢，却是我们常常我们的人凭着我们的血气常常做不到的。我们常常听到了要爱神要爱人，回到家里呢 看到了我们周围的人，这就忘记了。感谢神让我在过我跟师母过去两个礼拜能够去加州看我在我的父亲。然后呢，我们因为在那里住在我姐姐家也不方便煮东西吃，所以在中间呢，我们都是出去就是吃一些小餐。那有一天我们去了一家的餐馆呢，它的门口两个门哈，就玻璃门，就是印上了一个广告。我进去的时候稍微看了一下，我后来发现，这广告很有趣，我就叫师母把它照下来。哦，它的广告是如此说，非常有趣的一个广告。他说，一边是说地球不爆炸，就地球不爆炸的话，我们不放假。宇宙不重启，就是宇宙不重新开始的话，重新启动，我们不休息。风在另外一边说，风里雨里节日里，我们都在这里等着你。没有四季，只有两季，你来了就是旺季，你不来就是淡季。做生意人好厉害哦，一年开张365天哦，这等着你，总有一天等着你。那我就想，做生意人呢，为这个有限的人生的生计，都如此的在那边努力执着。那我们做神的儿女呢，我们有没有对永恒有这么的执着？我们会不会说风里雨里什么日我们都来教会敬拜神，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执着哦？那我们有没有对神给我们最大的一条诫命，就是要爱神爱人，这条诫命能够如此的执着？我在反复的思想，我把它下半段的那一段哦，我稍微改了一下哦。我在想说，我们能不能说风里，就是人生有风暴嘛，风里雨里，甚至人生会有快乐有喜乐里，我都要爱你。我们这样讲爱的诗篇嘛，风雨雨里，我在喜乐当中我都要爱你。在我的生命中没有四季，只有两季，有爱呢就是旺季，没有爱呢就是淡季。忘记不是忘掉的忘，是兴旺的旺。有爱呢，你的生命就是忘记；没有爱呢，你的生命就是淡季。那我们上次呢，就讲到了，就是在这个爱的真谛，在13章中呢，我们是从爱的就是消极性来看，就是说，爱不是什么。或者说爱呢不去做什么。我很快的在说，爱呢是不嫉妒。嫉妒呢就是人家有你自己没有的你就嫉妒。如果你真正的去爱人呢，被你爱的对象他有的却是你没有的呢，你真正的爱他你不会去嫉妒他。嫉妒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。然后呢，爱是不自夸，是什么样？这个自夸跟嫉妒是好像是相反的。嫉妒是人家有你没有，自夸是你有别人没有，你就在他面前表现一下，这叫自夸。爱是不自夸。我们在加州呢，在洛杉矶呢，我看到在车上路，就小路，就是平常路，不是 highway， 看了，哇，看了好多部名车啊， Bugatti 啦， Lamborghini 啦， Ferrari 齁、哦、很多都是开车的，大概都是东方人，都是富二代。那我们有一天看了那部车呢，我在前阵子已经听说那部车出来了，我就特别去网路查一查那部车，$680,000。你我一生可能就赚不到碰到这么多钱，$680,000就开在路上，呼呼呼呼呼。然后我们快要到我爸爸的那个养老院之前，一条小路，那个车子就停在那里，就两个年轻人就跑出来，东方人。那个一个年轻人就在那边，另外一个年轻人就在那边 拍录影片哦，可能要 post 到他的 Facebook。爱是不自夸，不炫耀你有的，让那些没有的人感到不晓得要怎么办啊？啊，嫉妒你呢，还是羡慕你？爱是不自夸，爱是不张狂，张狂是骄傲以自我为真为中心的外在的表现。爱是不是张狂？张狂就自我膨胀，膨胀到一个地步。爱是不张狂，爱是不做害羞的事。事实上，不做害羞的事，就是不做失礼的事，就不做不合宜的事。就是爱，真正的爱不会要求对方做那些不合道理的事情，做那些卑贱的事情。真正的爱不做害羞的事。然后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就是说就不坚持自己的意见。因为原文中没有益处这个字，所以爱是不求自己，就不追求自己的意见。你爱不是如此，爱是舍己的，是自我牺牲的，不坚持我自己的意见。爱是不轻易发怒，我上次也讲过，在原文中没有轻易这两个字。如果发怒是轻易的话呢，那就有问题。因为爱是不发怒，爱是不会被人家激怒的。所以呢，因为保罗在这里，在前面说爱是恒久忍耐，爱是凡事忍耐，意思是说爱是不发怒，真正的爱不发怒。爱是不计算人的恶，爱是不计算人的恶。在这里呢，事实上人的中文有点点点，就是说爱是不计算恶的事情。爱不是随身携带一本笔记本，一些恶的，尤其是来自人对我的不好的，我就把它记下来，有一天就翻旧账。爱是不计算，爱从不计算，因为爱是饶恕的，饶恕的不计算。然后呢，爱是不喜欢不义，爱是不盲目的，所以对那些不义的、不合神道理的事情呢，他不会去喜欢。那一共爱的消极性，保罗在这边讲了八样。爱不是什么，爱不做什么。可是圣经不只是讲了消极让我们不去做，那爱是更要有积极的要去做什么，爱要做什么，爱是什么。他这边说爱是恒久忍耐，爱是恒久忍耐，英文讲是叫 long suffering， 就是爱是包容，不立刻报复对方。那恒久忍耐这个字呢，在原文的希腊文当中很特别，因为我查考了新约的圣经中，讲到恒久忍耐这个字呢，往往都是讲对人的事情，而不是讲对环境的事情。可见爱是恒久忍耐的对象是人，就是来自于人对你的一些的不好的事情呢，你能够忍耐。那恒久忍耐不是到一个地步呢，怎么样呢？就漠不关心。小孩子最会讲的一句话 I don't care。 那漠不关心不是恒久忍耐哦，那个是错误的观念。因为真正的爱不会说 I don't care。 我们到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被人家 frustrate， 就被人家沮丧到一个地步，说 I don't care， 冷淡，完全不在乎哦。这个是我相信这个年代的，尤其我们这边有两个 teenager 哦，最讲 I don't care， 啊，小孩子最容易讲我不在乎。真正的爱不是这个样子，不是说忍耐到个地步呢就算了。这个恒久忍耐呢，是代表当别人provoke 我、激怒我的时候呢，我仍然保持，我不会 retaliate， 我不会 revenge， 我不会报复。这个是真正的爱。真正的爱呢是不发怒。所以呢是很久忍耐。箴言有一句话说，人有见识呢就不轻易发怒。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。因为有小朋友就念 NIV 的版本， A person's wisdom is patience. It is to one's glory to overlook an offense. 就是说有见识的人，有智慧的人不会轻易发怒，也是不发怒。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。爱是很久忍耐，就代表说神要给我们一个真正的爱呢，能够胜过我们心中愤怒的心。因为我们会不能够忍耐呢，就是因为我们的怒气已经胜过了我们。那很久忍耐呢，反而能够胜过你心中的怒气。那爱不仅是很久忍耐，爱是有恩慈。恩慈，恩慈不是不会严厉的指责，而是能够看到别人的好处，并且把别人的好处带出来。就是说 always bring out the goodness of others， 就是说你能够把别人的优点能够带出来。即使这个人在一生中可能不能报答我们，我今天在主日学有说了，我们最近你只要在乎美国新闻的话呢，最近有一句话叫 quid pro quo， quid pro quo， quid pro quo， 这是源自于拉丁文的 quid pro quo， 简单的说就是 this for that， 这个为了那个，意思就是说我给你一个礼物呢，期盼你报答我，我为你做这件事情，你为我做那件事情，就是这种生意上的交易，这叫 quid pro quo。 细节你自己看，最近的新闻来自于白宫的新闻，这句话你去网络 Google 一下，是最近最热门的一句话。那牧师就是也要学习啊，就是 quid pro quo， 就是你我互惠，我为你做这个，你为我做那个，所以我为你做的呢是代表有目的性、有代价的。恩慈呢绝对不是所谓的 quid pro quo， 恩慈绝对不是，我对你有恩典不是期盼你有给我报答，那个就不是恩惠，不是恩慈，那个是有代价、有条件性的。恩慈绝对不是，恩慈是把自我中心放下，能够主动的去关心旁边的那些人，这是真正的爱。所以呢，爱是有恩慈呢，是代表神要给我们一个真正的爱，能够胜过我们的自私的心。很久忍耐呢是胜过我们的愤怒，恩慈呢是胜过我们的私心。因为不是有恩慈的人都是有代价性、有条件性的，可是真正的爱是不求回报的，因为它是恩慈。 Love is kind， 恩慈不求回报，恩慈不求回报是毫无条件的付出。很久忍耐是能够接受来自别人对我们的不好的对待待遇，恩慈呢是可以给别人好的待遇。别人对我不好，我能够很久忍耐，可是因为我有恩慈，我能够把好的给对方。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，消极的可以忍受别人，积极的可以恩待别人，这个是真正的爱，这个是世界所没有的爱。世界的爱，你给我 不好，我就还你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真正的爱不是如此。那爱呢，是只喜欢真理。爱不只是不喜欢不义，他呢是喜欢真理。所以真正的爱不是瞎子，不是盲目的，是非都不分的。因为真正的爱有真理。那个真理是怎么来呢？就是要遵守耶稣基督的话。真正的爱是有真理的，不是包容，连罪恶都包容的，绝对不是。我说过了，只是人家对我的待遇我能够忍耐，可是是非还是有分明的。所以真爱是只喜欢真理呢，是说神要给我们一个真正的爱，能够胜过世上的虚假。世界告诉我们真理都是相对的，今天可能是对，明天可能就是错。世界告诉我们真理是相对的，可是圣经告诉我们真理是绝对的。相对的真理就是没有真理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唯一的真理，就是圣经说说神就是道路，就是真理，就是生命，只有神是真理，所以他说的话就是真理。所以呢，耶稣对相信他的那些犹太人说，你们如果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是我对你们说的话呢，就真的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呢是叫你们得着自由。这个世界呢是很，因为不讲真理，最近呢很多州开始大麻合法化，我们都知道原本大麻是给那些病危的人减轻痛苦，或者是特别有那个病症的人。现在呢有娱乐性 recreation 的 marijuana， 娱乐性的大麻。大麻已经合法了，反正你他不抽，去黑市也可以买得到，不如政府就借这个机会收点税金，你好我也好大家都好，反正也没有绝对的真理嘛。只要有收税就是真理，有收到税金就是对的。然后呢大家一直说这个大麻呢可以减轻别人去抽烟。那多少年前抽烟合法化的时候呢，抽烟也无所谓，你好我好大家都说好，就久而久之这个抽烟有害人的身体，二手烟也很糟糕，总算真理就出来了。可是他们的真理因为是相对的呢，所以没有得到自由，所以前一阵子就是这个 vaping 就出来了，你知道 vaping 就吸那个 vaping， 那 vaping 呢好像也不会使别人闻到臭味嘛，只是一个烟，那 vaping 里面有很多呢就是尼古丁，那他们又加了很多的味道，那些味道各式各样的味道，那个高中生最喜欢的，所以很多高中生一直都在 vaping， 然后呢总算呢最近死了一些人，没有死人呢那大家无所谓，那吸烟厉害，就讲吸烟你不会立刻死，大概一二十年三十年这样子。 vaping 呢哇那些很厉害，可能十几个月或者就有些人就会死掉，所以死了大概数目在二三十个或多少人在美国。那现在那些所谓的政治家或政客呢，总算又发觉 vaping 呢有害人生哦。然后呢本来说 vaping 呢可以帮助人家戒烟，戒烟是大害嘛，就选择小害 vaping 能够帮助大害哦。结果戒烟呢几十年死，微品死得更快，结果到底是哪一个大害哪一个是小害呢，又出现这个问题。把一个不自然的东西吸到人体内或者打到人体内怎么会有好处，哪里是真理？ 真正的真理是说，你就戒烟，不要用小害来取代大害。你不晓得小害是什么害啊？不需要用大麻来帮你戒烟。真正的真理是这样子。可是对生意人，对纳税收税的政府，他哪里有真理？就是因为没有真理呢，这一群人呢，就在成为烟，成为 vaping， 成为大麻，或成为就是 cocaine 啊这些的奴役奴隶。神说只有真理可以让你自由，因为有一个绝对的真理。神说我们的身体是什么？圣灵的殿嘛。你会不会把那些乌烟瘴气的东西放到一个圣灵的殿里吗？这个是你我都知道的道理，可是因为在这个世界说没有绝对的真理。几年前的烟也许是真理，现在不是。现在威品是真理，可能很快的又不是真理。明天又有其他的花招又出来取代今天的这个。就是因为没有真理，永远在追求那些相对的东西，舍弃了绝对的，去追求那些相对的。这个就是爱，是只喜欢真理。这种爱把虚假除去。那爱是凡事包容，凡事包容。包容呢，就是遮盖的意思，就爱能够懂得遮盖别人的一些的过错。爱是包容，爱包容就是在爱的面前呢，很奇怪哦，在当一个过错，人家得罪我的过错，站在一个真正的爱的面前呢，这个真正的爱呢，会包容别人的过错，会把一个手指放在嘴巴，就是包容他，不传扬。我们都知道很多那个人喜欢那个 pearl 珍珠，我相信你们都知道珍珠。珍珠的由来就是那个蚌壳，那蚌壳本身也不会藏珍珠，就是因为蚌壳有一些沙子跑到蚌壳里。那蚌壳呢，可能本身很讨厌那些沙子，就像沙子跑到我们眼睛一样。可是蚌壳很奇妙的呢，它因为很讨厌这个外来的这个沙子呢，它的生命中就会产生一种液体，就会把那个沙子给包住，一直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了很久呢，珍珠就是如此的产生。珍珠的过程是这样子，所以有一些珍珠的人，做珍珠的人就故意把那些沙子就放进去，他们久了就产生珍珠出来。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，因为珍珠你我都认为很宝贵的，它原来就是因为有不好的东西进入它的生命，可是它的生命中可以产生一种抗体，可以包容，包容不好的，包到一个地步呢，它的生命是如此的像珍珠般的美丽。那这一个我们可以从珍珠来学习，真正的爱就是包容，真正的爱可以包容别人对我的不好到一个地步呢，我们的生命就像珍珠一样的宝贵。在圣经中讲到珍珠，你知道到启示录呢，讲到这个新天新地耶路撒冷有那个珍珠的门，很大的珍珠，就是如此的产生的，是因为有真正的爱来包容，包容一些的失望，包容人家对你的批评，如此你的生命就像珍珠一般的宝贵。爱不只是凡事包容，爱是凡事相信。凡事相信不是说错误的也相信，因为整本你都要前提，因为前面说爱是只喜欢真理。凡事相信就是说，当别人跟我讲一些对我对待我的一些事情的时候， 我永远是先给他英文叫 benefit of doubt， 我从永远是给别人一些怀疑的利益，这是相信。就真正的爱总是试着相信别人有好的动机，不要说人家今天对我怎么样，我就开始都是从坏的地方来找，就着手啊。尤其我相信很多，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特别有两个 teenager， 我特别帮助他，就是说有些时候父母对我们讲那些的事情，或者是说我们小孩子也有，我们现在也有父母，就是说我们总是怀疑他的动机，或者在教会中弟兄姐妹跟我们讲的一些事情，我总是怀疑他到底有什么动机。那相信说我总是试着相信他有好的一面，那不是代表这种爱就是容易被人家欺骗哦，因为只喜欢真理。爱是凡事相信，就是当我们包容它这个次序非常的美好，当我们包凡事忍耐，凡事包容到一个地步不能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必须要相信。爱是凡事相信，就是代表有一种爱呢能够胜过怀疑，能够胜过怀疑。然后接着他说，爱是凡事盼望，这种盼望呢，圣经讲的盼望往往不是建立在人的身上，而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。这种盼望就是说，我现在的爱可能也想办法包容，也想办法相信，好像做得非常困难，可是我有一个盼望，就盼望就是当主耶稣基督再来德国的时候，新天新地来的时候，在神荣耀的那一天呢，我因为有这个盼望，所以我知道我的爱能够坚持到这么一天，有一个盼望。如果你我没有盼望的话呢，我们是在这世上是很可怜的，因为我们失去了所谓的对未来的盼望。真正的爱呢，对未来有盼望，他盼望那最美好的会来。真正的爱是相信神会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做那奇妙的工作，所以我们对一些我们周围一些我们爱不了的人哦，不可爱的人，我们不要失去了盼望。你如果不断的爱他，不断的包容他，不断的相信他，你就要有盼望，盼望有一天神会改变。所以爱是凡事盼望，是因为有一种爱可以胜过我们的失望。当你在爱人的当中，你如果失去失望的时候呢，我就不晓得你如何的爱下去啊。这个家伙我们中文叫朽木不可雕也啊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，就是破烂的木头你再雕塑也没办法雕塑，粪土之墙不可污也。这个牧师就只会这几句成语哈，就是那个墙壁已经是被大便给涂的哈，你也没有办法再把它污秽了哈，已经脏到个地步，就对一个人完全失去了希望。真正的爱不失去希望的，不失去盼望。我相信呢，就是因为我们人都是罪人，我们都是自私的，我们都是不愿意付出的，所以呢，当这种人跟这种人碰在一起的时候呢，爱就是很困难。 爱是很困难，也不愿意包容对方，也不愿意相信对方，久而久之对对方也失去了盼望。就是在这种的情况呢，神说有一种爱，从天而来的爱可以胜过这一切。那最后呢，保罗说什么？爱是凡事忍耐啊。很有趣的哈，你如果读从第四节开始读到第七节呢，保罗是用很久忍耐开始，用凡事忍耐作为结束。可见呢，爱呢需要忍耐。我们中国的忍耐齁，不能表达那个原，就是说圣经的忍耐齁。中国的忍是什么我们都很清楚齁。心智头上一把刀齁，是流血的忍齁。我忍耐你，因为你好像在我的心上戳了一把刀，我在流血的忍你。圣经不是如此，圣经指的忍耐呢，是一种唯有真正的爱能够承受的。很久忍耐是主要是强调，我刚刚说过，强调来自于人的一些的不好的地方，人的批评，人的毁谤，人对我的苛待等等等。那凡事忍耐呢，是强调了你所处的环境。很奇妙的，我说过两个罪人碰在一起、哦、没有一个两个完美的人、哦、圣经中说我们没有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，我们都是罪人。所以两个义人完美的人活在一起，你不需要爱嘛，因为都很好。就是因为两个罪人处在一起呢，互相磨来磨去，刺你我刺你，就是互相来攻击对方，或者是冷嘲热讽等等等。就是因为两个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，你首先是要忍耐什么？忍耐这个人嘛，因为首先要忍耐这个人，所以你要很久忍耐。很久忍耐是强调这个人，可是久而久之呢，你不仅是忍耐这个人，你是忍耐什么？这个环境，这个环境。因为你跟神说，我这个人哦，我已经很久忍耐了，受不了，那你把我带出这个环境哈，那我不要与这个人相处，就很简单的嘛，对不对？你都不需要忍耐了。所以我们常常就会什么脱离所谓的这个环境嘛。所以很多人想不开的就什么，比如说离家出走，那婚姻到个地步就一拍就散了，就然后呢，有些父母就把孩子踢走，孩子就不要父母，然后呢，弟兄姐妹呢也彼此不见，好、哦，等等等，他就要认为我不能受的，我受不了这个人呢，我就改个环境嘛。关键就是说，你到了任何环境呢，还是都是一样嘛。你如果没有真正的爱，把你放在任何环境，你都要忍耐。你都会遇到同样的人，除非你怎么样呢？你一个人就跑到一个洞里就躲着，也没有人缠绕你，你只会是这样子。可即使你今天到一个洞里呢，山洞、高山呢，什么深海什么地方，你那环境呢，你也要忍耐的，因为那环境也不见得合你的意。所以保罗说，真正的爱不止在人的当中要很久忍耐，甚至到一个环境中呢，都要凡事忍耐。这个是真正的爱。唯有真正的爱可以面对周围的人，可以面对你所处的环境。 当我们在一个环境的当中，我们没有办法出，就是觉得没有办法过下去的时候，我们首先要问问自己，我有没有爱在我的心中？有没有神所说的这个真正的爱在我心中？所以呢，你看，从很久忍耐，一直到凡事忍耐，就必须经过这几样，爱不是什么，那爱又是什么？爱要到个地步，凡事都能够包容。包容不了了呢，你就要能够相信。相信不了了，你就要不要失去了盼望。如此，你我都能够忍耐。所以，爱是凡事忍耐，就是爱可以胜过一切的人，可以胜过你一切的环境。所以爱呢，不只是有所谓的消极的，不是什么，有积极的是什么？爱还有一个最伟大的，就是爱会有结果，结果就是会有 result。爱的结果很简单的一句话，就是爱是永不止息。事实上，爱的这个诗篇呢，就是到第八节的这句话就应该结束。爱是永不止息。我们中文翻成止息，事实上呢，我们的手中的和合本是这样子写，新译本是说永存不息。可是它原文有一个意思，就是它不会跌倒。爱是永远不会跌倒。真正的爱永远不会失败，不止息的失败，永远不失败，永远不跌倒，永远不会变成毫无功效。这是真正爱伟大的地方。真正的爱不使别人跌倒，真正的爱也不使自己跌倒。所以这种爱呢，是永存不息的，一直到永远。那我们都知道，这种爱呢，是因为这种爱是建立在神的属性，因为圣经说神就是爱，神就是爱。凡是接受神的人，把神的爱接到我们心中的人，我们要想办法把这种爱能够活出来。因为神是爱，所以爱神的人就是住在神的里面，神也要住在他里面。因为神是爱呢，神的永恒，因为神是永远存在的，神是永不改变的，所以这种爱呢是永远存在的，这种爱是永远不改变的，这种爱永存不息，永不改变，永远不失败，永远不失去它的价值。因为世界上讲的爱是廉价的爱，你爱我，我爱你，你可爱，我爱你，你对我有利益，我就爱你，你年轻的时候我爱你，人老珠黄的时候我去爱一个比你更年轻的人。女人说你有钱我爱你，你穷光蛋呢，我去爱那个比你还有钱的人。世界上的爱是这样子吗？是短暂的吗？有时间限制的吗？等到我对你厌烦了，我对你已经忍无可忍的时候呢，爱就结束，爱就停止。那真正的爱是永不止息的，真正的爱不失去它的价值的。这个是世界上所不能告诉我们，这是伟大的爱。然后最后呢，结束的时候呢，我们说过，我们今天聚集在一起啊，不是一个所谓的一般人讲的宗教的活动，因为空洞的宗教的活动会使人进入一个陷阱里。那我们必须要脱离这个所谓的宗教的活动。我这次去加州呢，最后两天呢，我去接我哥哥，因为我哥哥跟我不是算 话讲的很多的，因为我们常年都是分开的。那我哥哥住在台湾，因为你就知道台湾受到传统的宗教迷信很大的影响，宗教迷信很大的影响，所以呢他是比较倾向那个所谓的拜佛的，我们一家原本都是拜佛的。然后呢他当然也不是，也知道现在呢他以那个所谓的功利主义呢，他说现在台湾大概最有钱的地方就是庙。人呢给别人的都有限，给偶像的是很多。那当然北美呢除了例外，北美有一些就所谓的百万的教会呢，所以他也以为大概也是就北美最有钱的，大家有些都是教堂啊，有一些就是教会。那你会打开电视那个 TV Evangelist 都天天向你要钱的。那有一些那个电视的传道人都坐有私人飞机的，开那个最高级的车等等等，住豪宅的。所以给世人一个错误的观念，就是说宗教是为了这个的目的，为了钱财。不管你是烧香拜佛，你是信耶稣，最终呢还是以自我为中心，就是一个利益的关系。就他，我跟他话语之间，大概可以听得出这种味道，听得出这种味道。可是这个是世界上虚假的宗教的活动，宗教的活动。真正的敬虔，真正的爱神呢，是付出的，因为神爱我们，他付出的，爱是永远都是付出的，爱很少要得到的。真正的爱永远是付出的，真正的爱永远都是单向的。世上的信仰不教你这些，真正的信仰是要了解耶稣为我们付出的爱的代价。那真正的回应神的救恩呢，就是我们也要学习付出。你能够给别人最伟大的礼物就是爱，因为你给他一些东西，很多东西都是短暂的，因为只有爱是永存不息的。你给孩子房子车子，有一天房子，你说北，我去加州的时候，洛杉矶的时候呢，那几个礼拜所谓的北洛杉矶在火烧，去年呢火烧了很多都是民就是很百万的房子哈，那几个礼拜前是火烧洛杉矶的北方，那我回来之后，洛杉矶现在火烧更厉害，你就看新闻的话，是在旧金山的北边，是在它叫北加州，洛杉矶是南加州，洛杉矶常常在烧火，那今天的新闻说大概有9万多个人要撤离，那房子都烧掉了。你那个房子维持不了多久的，车子你可以开几年啊，你衣服可以穿多久啊，都有期限的。跟你真正给人的爱是，真正的爱是永不止息，永远不会失去价值的。这个是爱啊。所以保罗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呢，他就说13节，如今能够永远长存的只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这三样是教会常常讲的信、望、爱。他说如果我比较的话呢，这最伟大的呢就是爱。不是说信跟望就不重要哈，因为怎么样呢，信是你我对我们的生命能够相信，信往往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是属于比较过去的。因为什么呀？因为我相信耶稣嘛，我相信耶稣，我在过去的日子相信耶稣，我就得着了救恩。我相信耶稣得着了救恩，当然不是说我今天就不相信了，在爱中呢，我还要凡事还是要相信。可是他这边讲到信，主要是强调我在过去的日子，牧师来讲是1990年的日子，我相信耶稣。 所以我就得着了一个永远的生命，永生。那望呢，往往都是对未来的盼望嘛。我们盼望有一天耶稣基督会再来，把我接到永恒的当中。所以盼望呢，永远都是看未来的。所以爱呢，要有盼望。我也许今天凭着相信还不够，可是我要盼望有一天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这个爱就完全了。我要有盼望。可是从过去到未来，就是你我今天的现在呢，我们今天在现在的生活当中，生命当中，我们要爱惜，这就是爱。爱是你我今天一定要做的，你我今天要做的。爱只有在你今天可以经历到神的祝福跟恩典。很可惜的啊，我们有一些基督徒呢，不是说一直在相信相信，一直回到过去，或者是说一直活在未来，盼望盼望，不是说这是错的啊。可是我们忘了我今天做什么，我今天做什么，我今天如何在今天24小时中，我所每一个人跟我接触的人的关系，我做了什么。我们永远都在我今天早上在主日学说，如果我很少，我有时候去看我爸爸最多不过一个礼拜，这是将近三个礼拜啊，每一天去养老院差不多两次，早上去一次，下午去一次。你养老院待去久的齁，你会进入忧虑齁，因为你看到那些人都是生命比我们还接近尾声的人齁，可是他们都有些不能行动，都是整天躺在床上要人家帮他洗澡换尿布等等等齁。那有些已经也不知道了，我哥哥去看我爸爸，他说他不认得他齁，感谢神他还认得我齁。所以说你如果整天遇到这样子的人，那你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盼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可是呢，他们这一些跟我爸爸聊天的时候呢，他讲的话我听不太清楚，我讲的话他也听不太清楚，可是我隐隐约约就是往往都是想过去，你知道吗？过去啊，过去怎么样怎么样。可是他想，因为没有信主的人，他没有想到未来，那些人没有盼望的。没有盼望，可是更重要，他没想到现在，没想到现在，没有想到是现在，儿女去看他等等的，他没有办法享受到现在。我讲的是已经，就是生命快要结束，九十多岁的人，那你我今天可能不管三四十岁、十几岁、五十几岁、六十几岁，我们还有很多的日子，我们不要常常想当年哦。过去啊、哦，未来日子更好，表示你要经历到现在。你现在有没有经历到爱？你有没有付出爱？你有没有经历？这个是爱，是连接过去、连接未来的，只有靠着爱。所以我相信保罗就是如此说，在这个三个过程中，你今天对你来讲，哪一个是最大的？就是爱嘛，因为信使我们能够得到那永恒的生命，因为相信，信呢就得救，盼望呢对我们对未来的永恒有希望。可是只有爱呢，我们可以享受到今天的生命。你不要想说我今天就这样子，我到永恒中享受永恒的生命。神不是这样子的神，神要你在今天就能够享受到神永远的祝福。神要你我今天，那唯有借着爱能够享受。不懂得爱的人，不能付出爱的人，在是个很遗憾的哈，很遗憾的人生，因为神把他爱的书籍 爱的神把他爱的话赐给蒙他所爱的人。神是爱的神，把他爱的话语赐给蒙他所喜爱的人，多么宝贵的事情。希望让我们今天回去好好的思想，我们在爱的这件事上，我们是否有什么亏欠的地方？我们是不是爱人不够？那我们就来到这个位爱的神面前，求神来加添我们不够的地方。关键是说，你要懂得，你要愿意摆上，你要回去看什么是消极的，我不去做；什么是积极的呢？我赶紧去做。如此，你的爱是永远不会跌倒的，永远不窒息的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啊，求神你来怜悯我们，来饶恕我们过去生活中不讨神喜悦的地方。神，我们常常爱人不够，我们爱人不够很可能的原因就是我们爱神不够。当我们能够真心，我们能够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的来爱你这位神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同样的去爱人如爱自己一般。主啊，求你来帮助今天所有听到你话语的人，我们回去再一次的来在神面前来检查我们自己，我们在哪里不足的，求神你加添；我们在哪里跌倒的，求神你来扶起我们；我们在哪里不蒙你悦纳的，求神你来责备我们。让我们存一个顺服的心来到你面前说，神啊，我爱不够，求神你来帮助我，让我愿意活出神这伟大的爱的生命来。如此的爱才能够让我经历我的一生，而不虚度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丰富，更加的美满，更加的美好。求神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